我数一二三，你哋一齐拍一下手掌，好嘛？一二三，我系凭你拍手掌嗰个速度嚟睇下你够唔够瞓嘅。再嚟多次，一二三，系啦。今日咧个讲题叫做神无可阻挡嘅神国，净系神国无可阻挡啊！神国的无可阻挡啊！似唔似嗰啲漫画嗰啲嘅讲题啊？而家漫画都讲神国噶喎，讲嗰啲神格啊，但系讲紧圣经喎。最近你睇新闻咧，咪见到好多难民嘅事啊！我想考下大家，你留唔留意国际新闻？而家全世界有边啲地方系好紧张嘅局势？即系会打紧仗啦，或者系会有机会打仗啦，或者话会打仗啦，或者有打仗嘅风声咧？有咩地方啊？打紧仗嘅有边度啊？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土耳其、库尔德嗰边啦，仲有咧？仲有嘛？非洲都有啲地方好零星，打下停下，打下停下。中东就一路头先讲过有打啦，其实喺南亚咧，即系东南南亚都有好多呢啲战争打紧。咁有緊張局勢嘅有邊度啊？北韓咧，北韓呢輪做咩啊？即係喺日本同南韓嘅天空嗰度飛幾支導彈咁樣飛下飛下咁樣，就抗議聯合國制裁佢啊嘛。咁點解要制裁北韓咧？知唔知？因為佢製造咩啊？佢唔止製造，佢仲試爆輕彈喎。咁佢哋話射為人造衛星，人哋又話佢係試呢個長程導彈啊。咁北韓、南北韓啦，日本啦，仲有咧，仲有一個同我哋中國好有關係嘅南海啊，令我諗起《神雕俠侶》嘅南海神尼。我成日諗，如果南海神尼一出手，所有飛彈都收翻埋啦。南海咧，最近美國就都好誇張，佢話要聯合澳洲、印度同埋日本咧，要維持南海嘅航道，即係暢順啊！咁即係講到尾咧，就係、是、總之喺南海，包括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好多嘅地方咧，都有嗰啲緊張嘅，無論係即係嗰啲地緣政治啦，即係個國家個地權嘅爭持，咁好多呢啲嘅聲音喺度嗌。大家知道一帶一路點解中國咁緊張要發展由即係西邊過去，穿過喜馬拉雅山以前絲綢之路向西亞或者南亞嗰邊發展咧？知唔知主要嘅原因係為咩啊？係因為能源嘅問題，能源啊，知唔知咩叫能源啊？即係你插電咧，會冇電，你就插電咧。又插電諗起就全世界都係講緊能源嘅問題。你知個馬六甲海峽咧，就係好多特別係我哋亞洲嘅中國或者好多呢啲亞洲地區咧，嗰啲運油船必經之路。馬六甲海峽係中國能源嘅一個中頸位嚟嘅，所以咧對上俄羅斯係石油一個好大嘅出口國咧，但俄羅斯咁中國同佢有時做下朋友，有時又緊張。中國點樣輸入到外面嘅油呢？如果唔經馬六甲海峽，佢就要經陸路，陸路佢就要行而家我哋所講嘅一帶一路，唔能夠淨係靠油船，即係嗰啲運油船。其實講到尾，全世界而家都係講緊好多資源嘅爭奪，好多經濟嗰啲嘅爭持，好多國家要求人民幣要貶值，又或者要求好多世衛嗰啲嘅經濟糾紛。其實講到尾都係一個利益，一個利益。全世界好多好多呢啲不安，好多呢啲爭鬥，好多戰亂，好似無日無之咁樣。大頂姊妹，我想講下俾你聽，今聖經喺耶穌基督佢復活之後，佢同門徒講咗兩個好重要關於世界嘅信息。我哋睇睇輔助經文，第《使徒行傳》一章第三節。我想話，當耶穌 他升天之前，他跟一班预备去全世界传福音的门徒，他讲了两个很关键的信息，跟整个世界都有关的。我们找到一起读出来，一章三节预备起。耶稣复活之后，即是受害然后被埋葬复活，按照圣经预言，基督他来到世界，他被杀成为受害的羔羊，受害的羔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有四十日之久，四十天之久，第一样东西他就明明地活生生地将复活的证据显明给使徒听。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出去见证，就是见证基督的复活，见证这个耶稣基督就是复活的主。所以你又见到彼得在五旬节他们出来报道的时候，第一个见证就是为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作见证。这个就是基督徒整个福音信息，就是我们人的罪靠基督的死得蒙赦免，而他会过来为我们带来新的盼望。所以整个基督死而复活这个信息，就是整个福音要传给世界。所以四十日里面，耶稣基督明显地活生生地将他复活的凭据给门徒看到，因为他们出去就是要见证这个信仰。那我买广告呢，3月20号我们就有一个讲座，今天是几号啊？3月6号，即是两个礼拜后，3月20号那天呢，我们敦请了刘瑞华，我们的长辈，现在叫导师，是我们导师刘导呢，就会讲一个题目叫复耶稣有没有复活。因为耶稣的复活，每年复活节我们即是都纪念主的死和复活，但这件事很重要，所以我们特别搞一个3月20号主崇拜呢，12点到1点半到呢，我们有讲到耶稣的复活。所以你做基督徒，你连耶稣的复活都不够清晰呢，或者不懂得同人表达，那你就是未预备好去为主作工。那我们讲到直堂，我们都经常有人问我，阿全你们预备好没有？我们都七七八八了。那很多人都，如果我问你，或者有人问你，你预备好没啊？咁你会问啊，预备咩？系嘛？预备好噶啦。不过我唔知你讲我预备咩咧啊？预备好未咧？好似有啲嘢都预备好嘅，但系有啲乜嘢仲要预备，或者我未预备咧？但系对耶稣嚟讲，对呢班门徒，佢哋要出去为耶稣作见证。第一个，耶稣预备佢哋四十天里面做咩？明白耶稣复活嘅凭据，好清楚嘅。因为他们为主作见证，甚至于去到一个地步，愿意为这个复活的信息，耶稣复活的信息，甚至死他都在所不惜。在世界上基督徒除了讲爱之外呢，还有一个特点，基督徒就是不怕死。那不是说那些话前面 有个货柜车冲了过来，我冲出去那只我不怕死所以冲出去，不是。是我们不是说死没有带来给我们威胁和恐惧，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说不怕死是我们对死亡的恐惧跟以前不一样。基督徒在初世纪被逼迫的时候，他们真的不怕死，不是我们专门去求痛苦的东西，不是我专门我不怕病所以我不怕痛所以你整痛我，不是。我说就算痛我都不会惧怕，我不会妥协，我仍然很坚定，因为耶稣的复活是真真实实。第二样东西，耶稣叫预备班门徒，就是讲到神国的事。今天我就想藉着有好几个耶稣基督讲到天国的比喻，来帮我们看一看神国。如果我们要预备好去见证主呢，除了知道复活的凭据，还有就是神国里面是神的国是什么一回事，神的国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神的国是怎样发生的呢？有四个主要的比喻。第一个是耶稣基督讲最出名的比喻，叫做撒种的比喻。有多少个你听过撒种的比喻？拍一下预备起。所以我不用解了，所以你叫我经文呢，我都没有将比喻那个语耶稣讲的比喻写得，我只写了比喻的答案而已。我们读一读 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八去到二十三节，耶稣解释这个比喻。四个福音书都有讲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最多福音书记载。我们一起读十八至二十三，预备起。是啦，撒种这个比喻很出名。耶稣对以前那些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讲撒种的比喻，就好像我们今天讲怎样用手机插电一样的。他说有个人出去撒种，即是种嘢呢，咁佢第一个就撒喺路边。你会唔会，你种嘢，你种花啊，种咩都好，你会唔会行落马路边咁样嚓咁样？咁我问你做咩？我想种花咯。我话先生，你被罚款$1,500啊，你抌垃圾。呢个圣经讲神嘅道啊，个种子就系神嘅道。天国好似咩呢？第十八节佢话要咩啊？天国嘅道理系嘛？十八节咪讲天国嘅道理啊？我哋再读一次啊！预备起，凡听见天国的道理，系啦，呢、这个就系撒喺路旁嗱。耶稣要吸引佢哋明白，就讲比喻就系、是、有个人去种嘢，佢抌喺随便抌喺路边，啲雀就嚟食咗。你唔系种嘢，你系喂雀咋，系嘛？即系你去种嘢，你系搵个田去一个沃土去种噶嘛？所以呢度好特别。耶稣讲第一种就系嗰啲听到天国道理嘅人，佢哋系啊咩话？佢哋唔明白，系佢唔明白。咁咧魔鬼嚟就拎走咗佢。啊！呢、这个就系听咗唔明白，呢、这个第一种。啊，听咗唔明白。嗱、啊，第二种咧就系、是、喺石头地啊。嗱，撒种喺石头地，佢系土浅，个关键就系冇根。咁你如果种嘢都种唔到根嘅，咁有冇成果啊？冇啦，唔会有成果噶，系咪？所以佢话佢土浅，好快，好似长。长咗少少，跟住一经即系少少嘅风吹雨打，就冇咗个枯干。啊，嗰度话遇到患难逼迫，又冇咗啦。石头地。啊，第三个咧就系、是、真系有土壤嘅，但系土壤里面有杂质，有荆棘一齐种，即系同啲荆棘一齐就会抢咗啲营养，就结唔到实，即系都系种唔到嘢。啊，前面呢三种咧都系种唔到嘢。第一种直情冇喺土里面，第二种喺浅土冇根，第三个就算有根，但系俾其他荆棘即系粘住咗。圣经就话系世上嘅思虑同埋钱财嘅迷惑，令到嗰个人个属灵生命呢啲天国嘅真理咧喺佢内心里面种唔大啊。而第四个就系落喺好土地里面。咁种子就会长大，有30倍、60倍同100倍，呢个系好极夸张嘅讲法。即系你插咗呢、这个，我买一个新嘅插电池俾你，你插咗电100日、30日同60日都唔使再插电噶啦。咁你话吓，系、啊、插湿电啊？冇可能噶，呢度就夸张到佢话结果啊！第一个耶稣嘅比喻，天国嘅比喻。好紧要嗱，我哋读一读辅助经文，马可福音4:12，讲到撒种嘅比喻点解咁重要啊？4:12，预备起，系啦，啊，我记咗12添，13。嗱，耶稣讲一句好特别嘅，唔知你查呢个比喻有冇留意？点解撒种嘅比喻每一章圣经都讲，咪每一个福音书都讲？有啲比喻净系出现喺马太或者净系出现喺马可福音。但撒种的比喻为什么是这么重要，他说这个比喻你听不明白，你都不用听其他的。什么意思啊？就是撒种的比喻是所有天国比喻的第一个，如果你这个听不明白，其他你都不用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啊？因为这里撒种有四种情况，撒在路旁，撒在石头地，撒在荆棘有荆棘的土壤里面，同埋撒在好土地，都是讲紧一样嘢，就是你听咗有冇 明白，有没有听从，有没有领受。所以圣经重复讲，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即是你听了没有反应，你听了神的话没有反应，你再听其他天国的比喻都没有意思。你明白吗？即是如果上帝今天跟你讲说话，你听了当他没有道，或者你看医生，医生跟你讲的说话给你开了药你不吃，跟住再医生讲那些其他嘢冇意思，连第一样嘢听神讲说话一个内心嘅土壤都冇。如果你冇一个听从同受教嘅心，神国就系俾嗰啲听从而受教嘅人先有意思。你可唔可以得到神嘅国？就系你系咪真系肯听，同埋听咗你系咪真系听得明，系咪愿意去接受，同埋系咪愿意去服从？如果你只系得个听字冇服从，就好像我們現在看很多廚藝節目，但多有多少頂尖你很喜歡看那些，即是 Maria Cadero 啊，或者那些方帶教整方包啊，誰教整叉燒包啊，青春磨教叉燒包啊，有沒有聽過方帶教方包啊，就很多這些，但是油帶教油包啊，青春磨就教叉燒包啊。我哋好多人都鍾意睇烹饪节目嘅，鍾意睇嘅拍下手一二三。我成日都唔明点解你哋鍾意睇喎。我好冇，我转台喎，呢个台又烹饪，嗰台又烹饪，转去英文台都系烹饪喎，同一时间喎，咁我就熄电视啦。但我哋太多基督徒就好似而家睇烹饪节目，我哋睇完烹饪节目，但从来都唔入厨房喎。你系咪咁啊？咁香港可以揾食，但係我想講，你做基督徒，如果你聽好多道，但你從來都唔跟從聖經去行，即係聽咗就算咧，你就只係求嗰三種土壤，喺路旁、喺石頭地，或者喺荊棘嘅土壤。一有其他考驗嚟，一有第啲嘢吸引你，你就被吸咗去。所以呢個神國在乎你有没有听从和受教，这件事才是关键。你是不是可以领受或者成为神国的子民？如果你没有一个愿意听从神的心，神的国和你没有份，你不能够结到果子。这个是所有比喻的第一个。马方四章十三节叫说，如果这个比喻你都听不明，你都收不到，或者你 不去听从，你怎可以听到其他的比喻呢？所以弟兄姊妹，我讲下面第二、第三、第四个比喻的时候，我挑战你，你对上帝的话语有什么反应？你是真的很重视会听从，会去谨守，乐意遵行，抑或听了就算？这个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小组里面，在崇拜里面学很多圣经，如果你没有去认真去明白和跟从，你就浪费了，你不能够结到果子，你的人生会，我们说你会白过你的人生，枉过人生，因为你没有把握机会去结造一个结果子的基督徒。第二个比喻，神国的比喻是讲到麦子与什么子啊？弟子啊。什么叫弟子呢？弟子就是它又是麦的一种，不过是有毒的。它长到出水的时候呢，先分到它是麦子还是弟子的。所以我们读一读经文，由二十四节去到三十，不是，我们由三十，我们读了那个例子先，二十四去到多少啊？三十节，我哋读廿四到三十节，预备起。嗱，麦子同弟子，佢嘅特点就系你分唔到嘅，起初分唔到，到你出水嗰阵先分到。呢度讲一个比喻，嗱，个答案就喺下面三十七去到四十三节啦。咁我哋读齐啲吓，大家读齐啲吓，预备起。又系啦，有意嘅就应当停。天国的比喻，刚才第一个讲到撒种的比喻，种子就是神的道，但是你的第二个比喻 种子学麦子即系咩？义人弟子就系恶人。嗱，呢个比喻好特别嘅，佢其实就系讲喺神嘅计划里面，义人同恶人会一齐共存，直到去结局先有分晓。我哋成日都谂啊，神呢、这个人好差，或者神呢、这个世界好多坏人，点解你唔即刻审判佢哋，将佢哋拎走，咁咪世界和平咯，系嘛？我记得睇过一个档案，唔系睇过一个电影叫《X 档案》啊，咁里面有一个莫霍斯咧，佢遇到一个有能力嘅，可以帮人达成愿望嘅，即系一个神秘嘅女人。咁佢话你真系可以帮人达成愿望，佢可以。咁佢话我，佢有三个愿望，佢我要求世界和平。跟住咧，出面静晒喎，成条街。佢出去望下，冇晒人嘅世界，即系嗰个导演就系咁样。所以圣经好特别，点解神冇即刻审判？因为唔单止世界有恶人，仲有好多被拯救嘅义，即系被称义嘅人，呢个所称为义人。所以神栽种紧我哋，弟兄姊妹，你知唔知？我哋就算系信主嘅人，我哋得救嘅人，神都系栽种紧我哋，神培育紧我哋，我哋系喺神嘅田里面，系神所耕种嘅麦子。但系圣经都讲有弟子，有一啲会同我哋抢我哋嘅营养，喺同一块田里面，嗰啲有毒嘅麦。到到结局嚟嘅时候，圣经话到时天使会收割，神就会将嗰啲义人同恶人分翻出嚟。在神学上有很多讨论，我们不讨论这个，但我只是想说，你想认识天国，天国就是这样，神让好的人和不好的人，属他的人不属他的人，同一起在世界里面。他的田地就是世界，到到末世的时候，到终局来的时候，神就会回来将好人和坏人分分开，最后会 separate， 我们属神的人会被分分出来，圣洁就是要分别出来，上帝最终要将他圣洁的子民招聚出来，他会招聚我们去他荣耀的国度里面。神国是一个过程，神最终先会将义人和恶人分出来。今天我们一路成长，神让我们身边仍然会遇到一些坏的人、坏的事，神仍然是培育着我们，仍然在上帝的权柄下面，在神的掌管下面。所以你信一个神，你要坚持，不要因为周围有这些即是坏的事、坏的人而灰心。这个神国第二个比喻，意思就是我们要等候去到终局，神才会给我们一个圆满对义与不义的解答。我们不需要太心急，虽然我们很想快些结局来，但是神话有他的时候。第三个第二个比喻还有一个，在四十撒网的比喻是47-49，预备起起。是啦，天国就是将会有一个结局，神会将义人和坏人分翻出来，会揀翻出来，但是到结局才有分晓。这就是神的旨意，特别在约伯受试探的时候，即是上帝都表达，他说属他的约伯，这个是义人，无论什么发生，约伯都会持守自己的纯正。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给我们在世界遭遇这么多不公义，或者这么多坏人在这里，神都没有立刻即是比言眼报，但我们知道上帝有他的奇妙的旨意在背后。上帝对我们人生有考验，对我们人生有托付，对我们人生也都有教导。所以我们未必明白神现在为什么要我们经历人生很多冲击，甚至是苦难，但上帝最终他会得胜，他最终会给我们一个圆满的解答。所以天国就是会与邪恶的事、与不义的事、与苦难共存的一个时代。所以今天 我们不需要惊讶，我们知道上帝的审判在后头，中国的时候自有分晓，这个是神国第二个比喻。弟兄姊妹，你如果相信神，你就信一个神，他不是为了整蛊我们，不是神不肯做事，不是神不爱我们，是神有他独特的旨意。第三个呢，就是芥菜种和面酵或者面酵的比喻。我们读一读经文在31到第33节，31到33预备起。是啦，有两个比喻来讲一个真理。他说天国好像芥菜种。有没有见过芥菜种啊？芥菜你见过啦？有食过啦？我都见过摸过，好细粒嘅。但是他长大是成为最大的蔬菜。他说神国是怎样呢？神的国起初开始的时候好细。开始的时候你读回圣经，就得阿伯拉罕一个家庭，他和他太太他的爸爸，他们由吾尔那里出来，起初只是一个家庭，阿伯拉罕的家庭，一路发展到现在。神的国起初很小，但后来很大很大，然后天空的飞鸟就在下面有遮荫，都在那里得益处，就好像神的国能够吸引所有人去得到他的福气。天国呢度讲到一个好独特嘅特点，就系神嘅国系冇嘢可以阻挡。神嘅国开始嗰阵系微小，但系长大之后系好巨大。神要将救恩带俾全世界。一个讲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讲佢系神嘅儿子，佢能够帮我哋解决我哋罪，我哋人生嘅罪。因为咁听落几句说话讲完嘅真理，就为我们生命带来最大的改变。我们出去直堂为什么呢？我们只是想讲给人听，神很爱他，神要将救恩，耶稣基督他十字架救恩赐给每一个人。人家或者听或者不听，但是我们如果爱人的话，我们要乐意将这个福音信息跟人讲。如果他愿意听的话，圣经的话，他可以得到生命，好像面酵，一些面酵放在三斗面那里，直到长成。这个讲到神的国最后会长成，最后会变得一个很伟大的国度。神讲的说话一定会成就，是 unstoppable， 没有可以阻挡。所以什么人能够得到神的国有份呢？就是那些愿意听从受教，肯听神的话又听从的人。第二，神国的特点就是现在是未去到结局，去到结局上帝将义人和恶人会分返出来。今天我们仍然要等候神国的降临，期待着主再来，但仍要同时持守自己的纯正，因为神会有审判。第三，就是讲到神的国是无可阻挡的。神的国要发展要发生，就好像开始那种很微小，最终会成为一个很宏大的一个国度。在神的时间表里面是无可阻挡。又或者你会想，这个世界有些什么是不会改变？有很多王朝几百年都会改变。上个世纪有一次同埋二次世界大战，你会不会觉得而家有机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阿彪又会以前我们不太相信，但现在好像为什么人这么冲动呢？很多炸弹周围炸，周围互相攻击啊，真的很有可能。圣经对这些早有描述，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其实神的国是无可阻挡。当耶稣基督预备那班门徒去建出去建立教会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一早就讲了这些比喻。还有第四个，大家如果留意第四点，我是打漏了那个什么什么的比喻的，是吧？打漏了第四次，没留意到。我今天才发现原来打漏了。那里是讲到宝贝和珍珠的比喻。我们一起读一读44到46节，44到46，预备起。耶稣有讲个比喻，他说 天国好似咩咧？好似一个人，佢揾到一个宝贝，一个好宝贝最重要嘅嘢，佢就将佢埋喺地里面，然后就攞钱出嚟，攞佢所有嘅钱出嚟买咗嗰笪地，然后又好似一个人买珍珠嘅人，佢遇到一个最好嘅珍珠，佢卖晒佢所有嘅。然后就去买呢粒珍珠，即是话代表天国是什么？天国是值得我们用晒我们一切所有的去换取，是值得我们为它付上一切。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天国是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天国有份，我们要参与在神的国里面，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神国是对人整个人类世界的一个最重要的计划。你要认识神的国的事，所以耶稣基督讲到关于神的国，你看完整个福音书关于天国的教导，耶稣讲天国近了，讲到登山宝训讲天国子民的生命，他说如果你没有胜过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即是那些只是讲能说不能行那些信，所谓信神的人只有个讲字，他说你断不能进天国。什么人能够进天国？这个讲到就是接受神的话语又服从的人。圣经讲神的国是无可阻挡。为什么我们有直堂的弟兄姊妹？就因为太多人他不认识耶稣基督，太多人他没有信主，他当犯罪是无所谓。但上帝讲得清楚，第二个比喻，最终局的时候上帝会有审判，到终局的时候上帝会有审判，他响应我。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信神，你又信上帝是公义的，如果你又渴望有公义，那上帝在你良心或者圣经里面给你的启示是什么呢？既然我们人有与生俱来对公义的渴求，上帝就讲我们听，不单止圣经，你内心都讲神是会来审判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跟我们计的，每一样东西神都清清楚楚，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但神又不会当有罪为无罪，神是绝对慈爱，但又绝对公义，最终神国会来，全人类都要面对审判。我们为什么要直堂？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世界上最宝贵是生命。但就算一个人他买了保险，他活到90岁，他仍然没有永恒的话，所以圣经讲人就算赚到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都没有意思。所以真正得着永恒的生命才是人生最重要。一个人要认识神国的意义，今天如果你说你出去直堂，你明不明白神国的计划？神给我们天国的比喻，你有没有认识会有一个结局？世界会有一个结局，上帝要来审判世人。第二，你信不信神的国好像芥菜种一样，最终会长大，同埋系无可阻挡。神的国一定会成就，神的国一定会降临。圣经点样预言？圣经点样讲？我哋点样相信？事情就点样成就？呢、这个就系我哋相信神国嘅真理系一定会成就，所以我哋连死都唔怕，我哋要愿意为主去作见证。最后一点就系第四个比喻。耶稣说，当你遇到一个这么宝贵的宝贝，一个最名贵的珍珠，你用什么来换取呢？圣经说，上帝挑战你，神拿着个珍珠，你好想要啊，你有什么你拿来换取？上帝的方法就是，他要你拿你所有的东西来换取，他然后给个珍珠你，然后怎样？然后上帝将我哋认为我哋人生里面最宝贵所有嘅嘢，都一并俾翻我哋。上帝唔系想攞咗我哋啲嘢，上帝唔系要我哋交换， 我哋有啲咩可以同神交换啊？就凭我哋有啲咩可以同神交换？冇啊，弟兄姊妹，上帝净系想讲我哋听，我哋而家拥有所有最我哋觉得最宝贵嘅嘢，最重要嘅嘢，我哋嘅青春，我哋嘅人生，我哋嘅钱财，我哋所有人生觉得最宝贵嘅嘢攞出嚟，都冇上帝只一次俾我哋呢个宝贝呢个珍珠咁重要。上帝唔系想交易，唔系想攞咗我哋呢啲嘢，唔系想我买一层楼，买咗个车，或者将我所有嘅嘢，我成世赚到嘅钱俾晒佢，然后换到一样嘢。神唔系要嗰啲，神系想我哋知道，我哋所有嗰啲最宝贵嗰啲拎晒出嚟，然后我哋去换嘅时候，上帝话：你得到呢个珍珠，比你所有呢啲嘢都更重要。然后上帝将我哋拎出嚟，嗰啲喺神眼中微不足道嘅嘢，去俾翻我哋，然后叫我哋要做个好嘅管家。进天国唔系一个买卖，进天国上帝系讲，我哋能够值得付上一切去为天国嘅事。我哋喺直堂唔系净系为咗搵一个新地方。是不是交通方便一点？我们搬了的话，可能对一些住在荃湾或者西边新界西九龙西的弟兄姊妹可能又会远了。我不知道神会怎样带领你，但是我们去直堂，我们有个使命，就是我们是很想将这个天国的福音带给那些没有永恒盼望的人。最后我写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出去直堂最重要就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好。什么叫准备好呢？ Are you ready? 但是我们重要重点不是 Are you ready, 是 Are you rooted? 就是你有没有神的话语扎根在你心里面。你有神的话语扎根在你心里面，你才结到果子。你的内心是不是好土壤，让神的话在你的心里面扎根生长结实三十、六十倍、一百倍。如果没有，你的生命不会结到果子。我们就如果不是一个 growing church, 不是一个成长的教会，我们出到去，我们不能够活出神国计划那个原本 的意义，就是我们要将福音、将耶稣基督复活那个见证和人分享。我们不能够带到人认识神，我们不是一个成长的教会。我们回到教会的人不是做一个主的门徒，我们不是一个成长的教会，只有主的门徒才可以进到天国里面。最后我们读一读在马可福音里面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二十一到二十五节，预备起。我觉得很奇怪，耶稣讲完他的撒种的比喻之后，他跟着讲了这两句，他说人点灯不会收埋的，即是你的灯你点的蜡烛呢，不会找东西专门遮住它，灯就是要照明。他第二句二节他说，所以隐藏的东西会显出来，那些掩盖的东西会露出来，最终神国的奥秘，最终我们是义人抑或恶人，最终世界的真相，最终所有的东西都会显露，不会隐藏，结局都会，所有的东西会显明，神的说话都要成就。所以他说你有耳听就应当听，你要听神的道，你要有一个好愿意聆听受教的心去领受神的道，你才会扎到根，才会长得大，才会结实。我们教会是不是一个预备好的教会，就是看我们一班基督徒是不是愿意做一个基督的门徒，是不是肯领受神的话，听了之后愿意遵行。这里讲最终神国的奥秘会显明，还有一个更大的警告在二十四、二十五节，他说有那些比他多些，即是你肯听呢，神就会比你多些，如果你不肯听呢，连你有那些都会收回。他是有耳听就当听。 点解会咁嘅咧？你谂下，如果你对神嘅说话冇道，你抗拒，圣经讲一个人如果佢抗拒神嘅话，最终连佢仅有嗰啲都会冇埋。个关键就喺你嘅态度，你系咪真系听神嘅说话？你系咪真系敬畏上帝？你系咪真系当神系神？净系你只系自我中心？呢度系一个警告，最终所有嘅嘢都会揭晓。最终你越肯听，神就越你就会越得到多啲。你越唔听，连你拥有嗰啲嘢都会收翻，因为你唔要，你拒绝，神就会任凭你失去。最后嗰三个问题，我哋系咩？系咪一间成长嘅教会？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为我哋 YM 去直堂，我哋要成为一个成长嘅教会先有意思。香港有1300几间教会，点解我哋仲要去直堂？因为好多教会唔系成长紧嘅教会，好多团契小组唔系成长紧嘅小组，有1300支钢管喺香港，但好多都好暗嘅啫。你有冇入嗰间屋咧？有10支钢管，但系得一支着嘅啫。咁你话做咩仲要装钢管咧？十几支钢管喎，嗰啲唔够光啊嘛，弟兄姊妹。但系我哋唔好话，唔够光，我哋又去嗰边黄大仙发下光，点解我哋去到都系好暗嘅，都系冇着灯，入到教会啲教会咁暗嘅，冇交电费。弟兄姊妹，我哋要成为一间发可以发亮发光嘅教会，我哋系咪一间成长嘅教会？第二，我而家喺咩光景？弟兄姊妹，你的生命在什么光景？我们要按我们现在信仰的历程 去想，究竟我们怎样成长，我们怎样配搭，我们可以承担到多少福音工作，我们可以为社区做些什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想成为一个怎样的教会？ What kind of church we are going to be？ 我们想成为一个怎样的教会？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基督徒？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弟兄姊妹，我希望神国的奥秘，神国的比喻，能够成为你的提醒。最后总结四个提醒。第一，我们要有服从听从的心去领受神的道，插种的比喻。第二，神的国我们是要坚持等候，因为终局来到才有分晓。第三，神的国是无可阻挡，必定会长大成为一个普天，即是能去到普天下祝福所有人的神国。第四，神的国是值得我们摆上我们所有最宝贵的一切去为他付出。我挑战你，你去直堂或者留在窝福，你去侍奉神，你是值得摆上你一切所有的去委身跟从神。这个神国就是我们生命的宝贝，更加应该同人分享。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给我们有这份的坚持，甚至有这份的 认知，就是我们值得摆上我们生命所有最宝贵的东西，来为了得着神国给我们的丰富，得着神国在地上成就，好像耶稣你祷告教我们愿你的国降临一样。我们会出去直堂，我们窝福堂牧会都会支持我们，同我们一起合作做很多社区的关怀福音工作。求主你帮我们勇敢地去为你的复活作见证，但求你帮我们知道神国既然是无可阻挡，一定要降临在地上，就叫我们好好预备去迎接你的归来，做我们为你可以摆上我们的一切。求你听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